稍开始早一两分钟一起来学习，好吧？我们先一起做个祷告，好吧？主啊，这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一路的带领和看顾，也谢谢你让我们今天在你的殿中来敬拜你，来赞美你，来歌颂你。主，真的是感谢你赐下宝贵的话语，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主，恳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来带领我们，将下面的这段时间恭敬地仰望在主你的面前，也求你来保守我的口，让我们所讲的我所听的都能够得造就。这样祷告祈求不配，奉我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我们呢上周也是把那个提摩太后书的二章没有讲完，只讲了一部分，所以我们今天是接着继续上一周的来分享。在上一周我们也提到，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的主题主要就是，使徒保罗鼓励提摩太为福音受苦，做基督的精兵和无愧的工人。总共有26节经文，大致可以分成两部分。这第一部分就是讲到基督的精兵的条件和做基督精兵的盼望和荣耀，和荣耀就是从第1节到13节。最后一部分就是勉励提摩太做无愧的工人。好，我们今天就是讲最后的第二部分。保罗鼓励提摩太做无愧的工人。保罗在这段经文当中鼓励提摩太，不但要在神的面前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认识那异端的危险，追求圣洁的个人生活，逃避少年的私欲，且要与那些爱主的弟兄姐妹的人一起追求在灵性上的长进，做主的仆人，也用温柔的心对待教会的众弟兄，就是对那些反对自己抵挡自己的，也应该用温柔的心来对待他们，这样才能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心。这个后面这部分大致也可以分成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就是14到15，就是按正义分解真理。接下来然后是说认识异端的危险，最后鼓励要说到要圣洁之众，逃避私欲，做贵重的器皿。最后一段就是谈到对于服侍的人应该有的态度。好，我们先来看那个第14节。好，我们一起来把那个14节跟15节一起读一下，好吧？你要使众人回想这些事，在主面前嘱咐他们，不可为言语争辩，这是没有益处的，只能败坏听见的人。你当激励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好，我们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在开始的时候，保罗在这儿特别提到要使众人回想这些事。因为在前面的时候，保罗主要是提醒提摩太的个人要做基督的精兵，在这儿就是也鼓励，就是说提摩太也要让众人来回想这些事。那这儿所说的这些事，就是指前面所提到的保罗怎样的劝勉提摩太要刚强，要做主基督的精兵，不要将世俗缠身，要守规矩，要努力的要劳力勤劳做工，要常常思念耶稣基督并他的复活，为福音受苦，并且要认识到我们将来要与主一同作王的那种荣耀的盼望。这儿在第1节提到，就是说要在主面前 叔父他们，就是让我们看见，就是说在这儿使徒保罗跟提摩太所说的话，他不是说好像随随便便的而说的话，他是说是郑重其事的在主的面前来叔父那个提摩太要做那种无愧的工人，所以就是这种态度是非常严肃的。所以这种因为他在那儿所谈到是那种属灵的事实，不是好像就是这种普普通通的不在乎的。然后接下来接下来也说到，就是不要为言语争辩。这个不要为言语争辩的话，可能与当时社会环境可能有关系。因为在希腊的话，就是比较推崇这种在有很有辩护口才的，就是希望通过那种口才来展现自己才能的。就是在这儿那个使徒保罗特别提醒那个提摩太，不要在言语上来争辩，因为所有这些都是没有益处的。就是这种说是没有益处，就是说不会有这种积极方面的那种果效。其结果只能败坏所听见的人，就是只会使人的心怀意乱，以致那个黑白不分，结果是在信仰上也受到一些伤害。接下来他就说，你要竭力在神面前蒙喜悦。这个竭力就是表示愿意付上一切的代价，那种极力的渴望，那种很认真的去尽自己所能在神面前蒙喜悦。在他说要在这些基里在神面前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这无愧就是指那种无可指责的，就是提醒这种，也提醒提摩太，他实际上这也当然提醒这些我们所有的一些人了。我说他这儿尽管提摩太是一位在那儿帮助建立教会，但他提醒也提摩太，他的身份是一个，实际上是一个工人，不是说主，是做那种俗世的那种工人，是属于属灵的上的一种工人。这个正义的话，差不多就是说是表示准确的意思，就是说要正义分解，就是用正义用正确的方法来解释圣经，不曲解不偏离那个神的旨意。实际上我们有时候常常这个正义就是表示很严谨的哈，就是说比较准确的，就是不是一种大致的好像的意思。然后我们就是所传的道所讲的这些都是要照着神的心意而做的，不是按照自己的喜好，也不是根据听众，有些人可能喜欢听我就讲什么，有些人不喜欢听我就不讲什么。有时候你像有些教会有些地方比较推崇那种成功神学，的确也就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因为要不是要照着神的旨意，而不是要照着自己的旨意来讲，也不是照着众人喜欢听的来讲，而是要照着真理神的话来讲。所以在难免有的时候可能一听的时候，也许我们在听到的时候可能也是有这种情况，好像有些牧者一讲的时候觉得特别扎心啊，觉得好像就是心里我不知道，就是比较难受，就感觉好像就总是在说我似的。实际上我觉得真的是也是感谢神，我觉得就是借助这样的话语是来提醒我们，来勉励我们了。好，我们接下来再看那个下面的部分，这个16节到19节就是认识那个异端的危险。我们一起来把那个经文读一下好吗？但要远避世俗的欺瞒，因为这等人已经到了不清洁的地步，他们的话如同空仓，越来越大，心中有虚乃和未有余，他们那些人的道错过了死一错，就败坏好些人的信心。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上面有这印记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又说凡称呼主名的总要离开不义。这部分大致可以分成三个部分，它主要就是讲到他们这种 异端的他们道路的危险和他们教训的危险以及他们的结局的这种危险。我们现在看前面的十六节，他说你要远避世俗的虚谈，因为这等人逼近到更不敬虔的地步。就说这种世俗的虚谈主要是指一种这种俗世的那种空洞的评论，是指哪些会使人进到不敬虔的生活的异端的谬论和不圣洁世俗的思想。所以呢，他特别提到对于这些人，他说你要远避，就是说要跟他们有保持这种距离，然后他们的结果是要进到更不虔诚的地步，因为他们所走的方向与我们这种敬虔的追求依靠神的方向是完全相反的，所以他们最终的结局，他们的道路是把人引向这种灭亡的那种地步。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下一节的经文，就是说这儿提到，他说他们的话如同毒疮，越烂越大，其中有许米乃和非礼图，他们偏离了真道，说符合的是一个，就败坏好些人的信心。这儿特别提到这两个人啊，这个许米乃的话是实际上是在提摩太前书的时候也有提到，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二十节，那个保罗有说到，其中有许米乃和亚历山大人，我已经把他交给撒旦，使他们受责罚，就不再匪毒了。是这样读吗？这字棒匪棒啊、哦，对不起。所以对于这个另外一个人的，基本上在圣经当中是没有见到他，我估计可能就是他跟那个是许米莱是相当于是站在一起的，比如说是跟他那种合作的啊。他们主要的是教训是怎样的败坏人呢？这在圣经当中提到，就是说他们谈到，就是说那个复活的事已经过了，就是说已经过去了。但我们知道，这个耶稣在世的时候很清楚的对人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我们也看到这个有明显跟他们这两个人所传达的完全不一样。关于复活，就是在圣经当中还有其他的许多的经文，比如像这个使徒行传24章15节，说到并且依靠神盼望死人无论善恶都要复活，就是他们自己也有这个复活的盼望。在哥林多前书6章14节也有说到，并且神已经叫主复活，并要用自己的能力叫我们复活。在哥林多前书15章20节还有，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的人出熟的果子，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当然在其他的书信也还是有，我想就是说把这个还有两节经文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在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6节到17节说到，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在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必提到云端，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与主永远同在。特别是在启示录的时候也提到他说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只等那1000年完了，再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的、圣洁的，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作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 一同作王一千年。所以在这儿的话，也借着这些经文，我想就是说来提醒我们，就是在关于复活的事，我们一定要坚信，同时也要好好的将这个传给其他的人听，因为如果没有耶稣没有复活的话，那我们所信的都是徒然。好，我们接下来再看下一句经，下一段经文，就是那个十九节，这儿说到，他说啊，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定了，上面有印记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又说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所以这提到这个神坚固的根基，可能我想可能就是指教会，因为在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的时候提到，他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我们知道神把教会是放在耶稣基督这个磐石上面了。然后再说到这个印记，他说上面有印记，说这印记实际上是主要是指当时的房屋或者根基上在贴可以有这个主人的记号，或者说该建筑物的作用。我想就类似于就是现在我们可能是那种门牌号似的，就是这种。当然这儿是表示就是说是形容这种权柄，表示它是属于谁的，属于谁的人。因为主是认识谁是属于他的。因为我们知道在教会当中可能有些弟兄姐妹灵性比较高，有些灵性比较低，有些甚至不好听点可能都是假信徒，但是我觉得在我们世人可能不太清楚，但是神知道谁是真的，谁是他的儿女。因为在圣经上说，我是在约翰福音十章十四节说的，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对不起，把那个。这说到那个还称呼主名的总要离开不义，这个我们也知道，那个教会的属性就是基督徒生命的这种彰显，属乎主的人他必须离开那种不义，就是离开罪的意思。使徒不应该在只是就是说信徒不应该只是在口头上称呼主的名，而应当除去一切卑贱的下品，使我们能够里外和以作主的诫命。说到这个不义，实际上在约翰一书五章十七节的说到，还不义的都是罪，所以实际上这也是一种罪啊。是在这儿，我觉得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那种一个提醒。因为神毕竟是公义的，因为不义的人，因为就是相当于是与神的那种相违背的人，所以好，我们接下来再看下一节，说到那个。在二十二到二十三节，主要是就是说要圣洁自重，逃避私欲，要做那种贵重的器皿。我们可以一起把那经文来读一下，好吗？在大富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做贵重的，有做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托付主用，预备行国养的善事。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清心祷告的人，追求功利、信德、仁爱和和平。唯有那愚拙无学问的辩论，总要弃绝，因为知道这等事是体增进的。所以我们大致可以看到，从这一段的话可以分成三个 他主要讲了三点，就是第一个就是把神的那种家好比这种大富人家，然后第二个就是说要做那种贵重的器皿，同时也提到怎样做贵重的器皿，还有一个就是说做那种贵重器皿的目的到底是什么。首先他就说这种我们知道这个器皿啊，我们都常常都是说，我们都是说你要成为活乎主用的器皿，器皿实际上就是说你我都是在主的手中，不过是器皿而已。器皿常常不是属于自属的，也不是拿来自己可以用的，它必须依照主的心意被使用。所以我是想对这个可能这儿说到那个神好比大富人家哈，这个这段经文的话，我觉得就是有在你如果去看网上或者说看一些解经书的话，有很多的解释，到底对是哪些属于金器、银器，哪些是属于瓦器，或者说，但是有些是有人说有些比喻金器银器是那种正信徒，有些比喻说是木器瓦器是那种假信徒，有人说怎么说？但是我是想有些说就是说金器银器，你可能就是说主赐给你的恩典是比较多的，所以你是金器。但是有些解释就是说这个木器瓦器呢，可能就是说你得到的这种赏赐，你的能力，神赐给你的能力可能就是比较少的，属于两千两的，不是属于五千两的。但是所以说有很多的一种解释，但是我是在想，可能这些解释，当然他们是果然有前后有一些联系的话，他是为了一定的目的做一些解释，可能有时候是有一定的道理，也主要是来提醒这种弟兄姐妹，我觉得勉励大家也是很重要的。但是我想你比如说在教会当中有可能就是说按职业来说，有些是博士、硕士，有些是工程师，有些是科学家，有些是其他的，但是好像在神的家中，我觉得不是真正的看重的不是这些，在神的家中他所看重的就是说你的功用是什么，你是不是能够自洁，脱离那些卑贱的事，做贵重的器皿。如果你能够就是说脱离那个自洁，能够脱离这些卑贱的事，你就是贵重的器皿啊。所以我不知道，所以这儿的话，它实际上我的理解，它不是要强调你的那种价值真的多少，但是它主要就是说你的那种功用啊。我觉得就是这是我的想法，我不知道可能你们其他人有其他的解释，你也可以。好，我们在下面就说了，他说那要怎样做那种贵重的器皿呢？他特别提到，我觉得有几点也真的值得我们来一起来思考。首先他就说到要自洁，这个自洁的话当然就是说是你要自洁，就是要离开不义，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因为那种不义也是一种罪，就是要表示这种清洗干净的时候。但是我们怎么能够自洁呢？但是我想也大家也知道，可能不是要靠着我们自己，而是要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才能够必洁净，才能够除去一切的罪恶，使我们能够和神重新建立起这种关系。还有这个接下来就是那个脱离那种卑贱的事，所以卑贱的事可能就是有我的理解，这种卑贱的事可能就是说不是好像很明显的这种罪，比如说杀人啊、放火啊、抢劫啊这些啊，可能这是一些比较细微的，有的时候就是说我们可能不太注意的，不是那么很明显的，大家就觉得好像是一种罪恶。你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是有时候用一些小小的诡计啊，或者有时候用一点小的手段那个对付那些我们不喜欢的人啊，或者说有的时候我们是占一点别人的小便宜啊， 有的时候说是，有的时候我们做一件事情好像不愿意让别人知道的，或者说在有的时候，也就是说不是那样很忠心，做事的时候就害怕别人讥笑的，我觉得都是一些就是怎么说，好像都是看起来是一些小的事情哈，对用我们人的尺度来看，好像都是这种不是大罪，不是这种，但是我觉得可能是指那种比较一种细微的事。所以在这儿也是提醒我们，你要做那种贵重的器皿的话，就是不但是要远离这种罪，我们常常显而易见的这种罪，这种隐而不见的这种卑贱的事情，我们也需要远离。接下来他也说到是要逃避试探那个少年人的私欲。这儿说少年人的私欲，可能是可能首先想的可能就是这种少年人的血气啊和情欲啊，或者说我想这儿可能不仅仅是包括这些，他应该也包括这种吃喝玩耍呀，放纵肉体呀，或者有一些很奇奇怪怪的一些思想啊，就说不符合圣经的一些欲望啊，比如说好高骛远啊，喜欢出风头啊，这些不接受劝诫呀，容易意气行事啊，所以我想这些可能都是这种少年人的那种私欲。就是然而在这儿他是说你要逃避，逃避的话我就想跟人就是一种就是说你要主动，而不是说有的时候你要主动的，而不是说好像有些人可能自认为怎么说熟龄层次比较深，功底比较厚，好像就觉得我什么都不怕，但实际上我觉得在圣经当中有很多时候神不是要叫我们去接触这些，而是要主动的来逃避这些，不是说我们要进入那样的情况我们去抵抗。我觉得这儿的话逃避主更多的时候是提醒我们，我们要主动要远离这些。然后一点就是说接下来他说你要做那种贵重的器皿，接着他说你要同那清心祷告的人一起追求。这个清心当然就是说指这种心里面没有杂念的，就是除了神以外无其他所求的所羡慕的。所以在诗篇这个73篇25的时候，他说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所以我就想就是要有这种清新的心，单单的依靠主。这种清新祷告的人，我想就是说他不是仅仅的不体贴肉体，也不顺从私欲而活的人，就是这种是爱主更深的人。就是提到他们有这种属灵的这种品格、功利、性的仁爱、和平。好，我想这些就是在教会当中什么功利、仁德、性爱、和平，所以都常常讲。所以我想在这儿的话，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再多说，好吧？好，然后提到他就说，那你做贵重的器皿的目的呢？就是在这段经文也提醒我们，做目的就是有两点。第一个就是你要合乎主用，就是要分别为圣，把一切都归给神，要过那种圣洁的。然后第二点就是说你要预备行国殃的善事，就是说你要先将这些被主所洁净、除去罪恶、卑贱的事、肉体的爱好、自己的意志，这样才能够专心的来跟随主、顺服主的旨意，行他所要我们所行的事情。好，然后接下来我们再看下面的经文，24-26节，说到那个服侍的人应该有的态度。好，我们大家一起来把那个经文读一遍，好吗？然而主的仆人不可尊敬，只有温温和和的对待众人，善于教导，诚心忍耐，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理，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挪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们的网络。所以这儿的话大致可以看到，他提到了是对两类人，一类人就是如何的对待众人， 另外一对一类人就是如何对待这个抵挡这些就是像提摩太他们这样的人。说到那个对待众人的话，我们先说一下这个仆人。仆人的话就是说是是奴仆的意思，就是因为不是如果把这个，我觉得就是把这个地位，你如果把地位放在是奴仆的地方的话，我估计你就可能你就在与人相处跟别人你就不会有这种竞争的，对不对？但是也不敢去跟别人竞争，因为我们如果是作为主的仆人，因为我们知道所判断我们的是主，因为特别是在经文那个哥林多前书四章第五节说到，所以时候为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是国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我想如果有这种仆人那种心态的话，所以我们就知道审判我们的、加剧我们的、判断我们的是主，我们可能就不会有这种跟别人那种去争、去抢。然后他说到这个我们这儿的态度，他说对这些人你要温温和和的待这些人。温温和和，我想可能就是主要是指我们这种态度，我们在对待他的这种态度，主要是这种生活的方面。当然那种教导可能是应该是这种我们应该有那种的才能，是指要是属于那种恩赐方面的。特别是提到他这儿要提到，就是说要诚心忍耐，在提摩太后书后面也提到，就是说用百般的忍耐教训人。那么这儿第一点，他是谈到对普通的这个众人，对你要怎样对他们，就是说要温温和和的对待这些人，要善于教导，诚心忍耐。那么对于这些抵挡他们的人呢，如何对那个抵挡他们的人，这儿的也说到这个对抵挡他们的人这种态度，实际上也是要温柔劝诫。但是他这种人的劝诫，他的目的是什么呢？这儿也提到，就是说温柔劝诫的目的，他也是盼望他们有一个悔改的心，明白真理，让神在他们心中做工，使他们所感动，也让他们能够醒悟，可以脱离他们的那种网络。所以我想就是在这儿也提醒做那个神的仆人的时候，在如何对待人的时候应该有一个怎样的一个态度。好，差不多就是第二章，我们可能就是讲这些。主要就是说这儿在本章当中那个提摩太是要提醒那个保罗提醒提摩太要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上要刚强起来，要学习那种做教师的、当兵的，像运动员一样。今天那个肖长老也指到这个运动员，就是说不要怕吃苦，对吧？要接受锻炼，还有那种农夫的那种精神，就是要勤劳，就是说要靠着，不是靠自己的血气，而是靠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就是做基督的精兵和无愧的工人。差不多这就是今天那个第二章。好，我们下面进入再讲这个第三章。第三章的话，这个比较短哦，它主要就是只有17节17节经文。主题的话，我把选成就是说是鼓励那个提摩太，鼓励信徒立稳在真道上。然后这个大纲的话，大致可以分成三个部分，就是第一部分就是讲到对模式危险应该有的认识，就是第一节到第九节，然后第二部分就是从第10节到13节，就是要服从保罗的这种教训。 最后的话就是14节到17节是你稳在那种正道上。所以在这一章的话，是我想他主要是要提醒，就是这个模式的这种危险，以及教会在这个真理和俗世的环境上所遇到的各种的试探和那种困难，和各种困难。就是在接近模式的时候，有很多人心冷淡，轻看真理，轻看道德，甚至有些教会里面的人也随从那种教外的一些人。认为觉得那个圣经的标准好像特别高啊，就是根本不可能达到的，所以在不做事的时候不理会这种圣经的要求，而是只管照着世人的看法来做事。所以这儿就是要提醒那个保罗在勉励提摩太，你稳在正道上，做那种得胜的精兵，做得胜的精兵。好，我们先看他那个第一到九节，对模式应该有的认识。好，我们一起来把那段经文读一下好吗？你该知道，模式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日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狠狠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制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恶，不爱神，有敬虔的外貌，却为了敬虔的实意，这等人你要躲开。那偷进人家牢笼无知妇女的，这是这等人，这些妇女担当罪恶，必各样的私欲引诱，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理。从前亚尼和宪兵怎样抵挡摩西，这的人也怎样抵挡正道。他们的心坏，在正道上是可废弃的。好，刚才在第二章的时候最后提到，就是说这个是提醒提摩太要如何的对待这些众人，还有特别是对待这个抵挡他们的人。在这个第三章的时候，实际上在前面的时候，有人说是有一个字就是没有翻译出来，就是表示然而，就是的意思。他是说温柔，要用温柔劝勉那个抵挡的人。在这儿他加上一个然而，就是说表示这中间这些人也不一定会挽回，也不是说这有一些人也不一定能完全的挽回。所以他在这儿保罗提醒提摩太，就是要知道这些在世界在这种模式的时候，有一些人是可能是没法挽回的，他们有一些道德败坏的一些表现，这是也在提醒他。首先看到就是说第一节他明显提到，他说这摩西必有危险的日子。这摩西当然就是主降世为人一直到他再来的时间，这一段时间特别在这段时间的时候，人心险恶，充满罪恶。这儿在就是说保罗提醒提摩太，在他那个所处的时代也仅仅是一个开始，但是我想在今天的话，教会当中这种各种的罪恶可能更加的明显啊。特别在圣经当中也提到，就是说在摩西的时候提到说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和地震。所以我想你如果看看这个周围的一切的话，真的是所发生的一些道德败坏的事情，不法不天的事情，比如说我们前段时间所讲到的，比如说同性恋在很多州都好像都很多国家都觉得是合法的。以前倒回去好多年的时候，可能很多人都好像都不好意思，就是很羞耻的谈论这些。好像现在这种好像都觉得大家好像都是有些人反而以此为光荣的事情。 还有以前吸毒的事情，大家都好像就觉得这个怎么都觉得是一种很不好意思的事，现在都是你看都是那种很合理合法的哈，所以你也看到就是在这个模式的时候，真的是各种的罪恶真的是就是不断的这种出现。所以在这儿就是说那个保罗提醒提摩太，他说你要知道，就是你要知道，就是说表示就是说所有的这种事情让他认识到并不是一种很奇怪的事情，就是说在这个模式的时候是一些必须有的现象，就是说要他在面对这样艰难的时子，就是说更加来到的时子，要提醒他要更加的坚强，更加的忍耐，要更加的放胆，要更加的专心的顺服主。我想这是保罗提醒提摩太，也是说实在的把来说话语留给我们，也是要提醒我们，要让我们能够更加的刚强，也更加的忍耐，也要放胆来专心的跟随主，然后为主打了美好的仗。然后接下来他又谈到这个道德败坏的人，这儿提到有道德败坏的人，这个在这段经文的时候他一共列出来19样这种罪恶与败坏啊。我们看看那个有哪19样好吗？有专爱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诽谤，然后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制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艳落不爱神、有金钱的外貌、无金钱的实意。所以这儿我们先看到这个特别有意思啊，你看到他列出了这个19样的时候这个先后顺序啊，他第一项他就是说这个要这些败坏人的表现就是专顾自己，就是以自己为中心，就是不爱神爱人，是所行的就是说所有的一切事都是为了要彰显自己，要表扬自己。因为特别是在中国的文化当中，好像有时候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所以我想我们有时候受的这些影响，就是守的别人在为这些事情为自私专顾自己这种辩论说的，真的是有的时候在我们不认识主的时候，很多还觉得蛮有道理的，对吧？但是有的时候可能别人一说的时候，在对现在我们可能顺便一听的时候也不是那样很警醒啊，甚至我觉得有时候在教会服事当中，我觉得可能有的时候也是要提醒一些，就是好像在服事当中，在教会当中，人心啊也觉得好像是为了自己，都是好像自己得到好像有面子这种，我觉得这是都是一些那种一些卑贱的事，都是要借助这些来提醒我们。这专顾自己好像不是说要很大，有些事情很细小的事情，我觉得都能看出来，因为神是鉴察人心的神。还有说到这个贪爱钱财啊，钱财啊，因为在这个特别是现在这个时代啊，特别是大家更注重那种物质或那种文明的那种享受啊，好像更多的就是把这个钱财物质上的一种满足啊，都觉得有的时候你特别是在湾区的时候，你也能看到，在中国的时候，你更能够看到很多人就是说什么炫富啊，这样那样的，就是说。所追求的好像首先问的就是说，你如果在国内的话，有的时候就问就是你挣多少钱啊，就是说你这个人他不是说与你的人品这些而判断，他主要先就问的你挣多少钱啊，要找对象你有房有车吗，对不对？这些就是说都可以看见，在这个模式的时候，很多人就是都是为了自己物质上的那种享受，就是说专顾自己，贪恋这种钱财，所以很多接下来的很多那种病态，我觉得都主要就是那个专顾自己或贪恋钱财，就是都是这个，就是都是关键。我想所以说他在列出来这个19样的东西，特别把这2样专顾自己和贪爱钱财放在前面，就是真的是来提醒我们，这个根源就是说是以自己来代理神，以自我为中心，一切都是好像为了自己来满足我们自己，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当然这个社会也是促进我们，就是说好像 社会在迫使我们好像都是要专顾自己，对不对？你当然我这不是说用 iPhone 或者什么不好，对吧？但是你所看的都是首先都是我开头，对不对？这个有的时候就是真的是看到就是我们的自己实际上是一切败坏的根源。所以但是主所教导我们的是完全与这些不一样的，他判断我们的是要我们舍己，要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从他。在马太福音16章24节耶稣对门徒说，所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好，这个接下来就是说到这19样啊，我想这个时间的关系，我就不在这儿就是一一的来说，更多的说这个，因为大家就是在这个来看这个的话，从字面上实际上都是容易比较好理解的。但是我觉得就是说，神把这些话语放在我们，就是要提醒我们在这些事情上，在一些小事上，这些要来注意。还有他说的这种十九阳的这种危险，他是说这种时代上是指那种模式时代道德上的败坏。当然圣经上并不是说只有十九阳，他在这儿仅仅就是列出十九阳而已。所以当他们的主要的问题就是说，为什么出现这些问题，主要就是心出了问题，对不对？那如果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要如何来处理呢？如何这个保罗提醒提摩太的时候，他说你要躲避，要分别，要与世界分开。所以在这儿的话，我就在想，就是说我们看到这十九样的时候，有的时候就觉得好像也许这十九样的时候好像总是在说别人说，但是我觉得圣经的话有的时候是他是借着神的话语是来提醒我们自己。所以我是在想在这儿的话，就是说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来思想一下，就是说我们除了专顾我们自己以外，是不是我们也贪爱钱财？我们是不是也是一个经常自夸的人，经常骄傲的人？我们在时常的生活当中是不是孝顺父母的人？就是说我们也是不是这种关怀我们的亲人的人？我们也是不是经常与人相处是和平的，还是结怨的？在我们也是不是在别人的后面，在人的后面说三道四的？然后还有我们也是不是经常的闹情绪，好像有时候脾气也很差的。所以我想就是说在这儿借助保罗提醒提摩太所列出来的这些的情况的话，我们自己会在是不是直接或者间接的也陷在当中，而实际上有的时候我们自己没有感觉到的。所以求神真的是来帮助我们，来检查我们的心，也时常来提醒我们，来堵住这些破口，让我们能够真正成为被神所用，成为神所喜悦的。好，我们再接下来再看下面一段，这个三到，对不起，我砍得不是很清楚，我三到九，啊，六到九节啊。好，我们一起来把这六到九节的经文读一下好吗？那进到人家牢笼无知妇女，在真道上是可以废弃的，然而他们不能再这样抵挡，因为他们显露出来像两人一样。啊，所以这儿就特别是要提醒那个提摩太要留意抵挡真道的人。所以他这儿有提到，就是说一个就是劳碌无知的妇女，还有一个就是像主举了两个人，就是说雅利和相比抵挡摩西这两个人。另外就是也提到，就是说这种抵挡真理人的结局，他们这种最后的结局必要显现出来。 啊，这个牢笼的意思就是说是一种俘虏，就是牢牢的被控制的，控制的意思。这个无知的妇女，当然就是指这种灵性上没有分辨能力的妇女，但是我是在想，这儿可能不仅仅是指妇女而已，也可以概括指一些灵性软弱或欠缺那个分辨能力的这种弟兄姐妹。然后他说到那种他们为什么会有这些呢？因为他说这些妇女担负罪恶，被国王的私欲引诱。这种私欲的引诱，就是主要就是体贴自己，我觉得就是体贴那种肉体的那种引诱。特别他提到就是说，这种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理。他就是说表示就是说，他常常的听，却没有熟练的悟性去消化去辨明，也没有把所听见的也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这些道所调和起来，非就去遵循所听见的这种道。我想可能就是这个，然后他这儿特别提到有两个人啊，一个就是说亚尼和祥什么杨饼啊、哦、对不起。实际上这个圣经，旧约圣经当中是没有这两个人的，但是根据那个犹太人的传说的话，他们可能是这个有一种说他们是那个法老前的两个那个术士，经常曾经就是变杖捉蛇的，也变活水为血的，叫那个青蛙在芦地上的，就是大家知道，就是在旧约的时候，摩西不是要带领那个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去跟法老说，需要就是说，把以色列带入那个带出埃及嘛，当中就是有十大灾，对吧？这其中刚才所说的这次就是前面三个嘛，所以说这儿的话，他就是指这两个人。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可能就是说是曾经混入以色列的引诱他们那个拜金牛犊的那个。这儿的话就是说在保罗用这两个人来提醒那个提摩太，也可能就是说一方面就是说看见他们那个背后这些异端的，或他们以前的这种背后的这种属灵上面的一种征战，也实际上他们一方面就是背后的真正的支持这些假师傅的，或他们都是那种撒旦或那种魔鬼。还有一个也让那个看见，从历史的长河来说，就是说有出现这些假师傅，也不是说今天才有的，就是在摩西那个时候也就是有的。就是说在这儿来提醒这个提摩太要有这种思想准备，不要觉得这好像是新奇的事情，今天才有的，所以要正因为这就是有这些东西，就是更加应该在正道上能够刚强，能够站立得稳。当然这个就是说到他最终的结果，就是说他们的最后的结果实际上是必定因为他们的愚昧，必定在众人面前要显明出来，因为主耶稣说隐藏的事是没有不显露出来的。好，下面就在我们再看接下来的十三节啊，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但你 好，谢谢。这部分的话大致可以分成四个小部分哈。我觉得就是说提到就是说保罗的教训和品德，这儿共提到有七样，然后接下来就是说到那个保罗所受的苦，还有就是说鼓励那个提摩太要跟从他这种受苦，这种做好那种准备，还有一个最后就是说要认清那种罪恶的那种真相。好，我们先来看那个保罗的那个教训呢。那保罗的教训总共刚才所说的这儿有提到七项，我们来看看保罗的教训到底是有什么啊。我们主要是用一些经文，我们来一起来勉励，一起来看一下好吧。就是说保罗的教训，我觉得可能就是他第一个就是用真理来教训人。我们再看那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经文，他说我们的劝勉不是出于错误，也不是出于污秽，他不是用诡诈，但神既然拈中了我们，把福音托付给我们，我们就照样讲，不是要讨人的喜悦，那是要讨那鉴察我们心的神喜悦。就是在这儿说的，然后我们也看看那个保罗的品行主要就是说指那种生活的方式，就是这种美食的言行，待人接物的这种表现，表示就是说一个人的那种生活模式。我们来看看那个保罗，他实际上是为主辛劳，蛮有见证。在圣经中提到，他说弟兄们，你们要纪念我们的辛苦劳碌，昼夜做工，做神的福音，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的圣洁公义，无可指责，有你们做见证，也有神做见证。然后他的志向的话，说到七点，第三点就是说他的志向，这志向就是当然只追求和行动那种方向和那种目标啊。叫他只讨主的喜悦啊。我们看看那个一些经文啊，就是说在哥林多后书提到，他说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一定要志向要讨主的喜悦。然后在加勒太书也提到，他说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悦了？说人就讨人的喜悦，我们就不是基督的仆人。然后说到那个保罗的信心，我想大家就可能是更清楚。我们来看一下他的那个经文，就说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他说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都在乎言语，也在乎权柄或圣灵，并充足的信心，正如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那里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的为人。使徒行传也有，他说所以众徒可以放心，我信神他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的成就。还有这个提到那个保罗的宽容，我想这个主要就是说，也没时间再仔细的，我想就是说用一些经文也许就是来看一下。这个这儿提到，他说有的传福音是出于嫉妒纷争，有的是出于好意，这一等是出于爱心，知道我是为辨明福音舍你的，那一等传基督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思是要加增我捆锁的苦处，这有何妨呢？何是假意，何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终究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这爱心，接下来的是那个保罗的爱心。保罗的爱心，我想更不要说了啊！我们就在这个。在这卷书在刚开始的时候就提到，那个第一章第二节的时候就提到，他说我写信给我亲爱的儿子提摩太，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耶稣基督归于你。所以他就看到就是说这种爱心，对提摩太的那种爱心特别是他在这种艰难的困苦的情况下， 在监牢当中还这样的为提摩太祷告，为写信给提摩太来劝你他，所以说你就是能看到就是说那种爱心。当然还有这种其他的一些经文我想我们可以一起再来看一下。他说，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我有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诅咒与基督分裂我也愿意。所以你看见他的那种爱心，对他的同胞那种犹太人的那种爱心然后在加勒太书也有，他说，我小子啊，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我巴不得现今在你们那里改换口气，因为我为你们心里作难。当然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提到再次也提到那种保罗的他的那种榜样，他的那种忍耐。我们这儿也选了一些经文，他说反倒在各样的事上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就如在许多的忍耐患难穷乏困苦。然后他说，我在哥林多后书12:12他说，我在你们中间用百般的忍耐，借着神及其事异能显出使徒的贫贱来。好，这个在哥林多后书也有，我想就是他这儿受了很多的苦，我想我们就不再那种再提了啊。接下来他说说到这个11节，他说，我所受的是何等的迫害，但从这一切的苦难中主都把我救了出来。所以我们也知道，就是说在这段经文当中，就是因为那个提摩太跟保罗一直是同工嘛，所以保罗所经历的所受的那些很多苦，实际上提摩太他都是很清楚的。就是在这儿就是在让提摩太来回想他所经历的这些东西所遭遇的这些苦难，也让提摩太能够更加的刚强，更加的壮胆。实际上在圣经当中也提醒我们特别是在以赛亚书41章第10节神应许我们，就是他叫我们不要害怕，因为神与我们同在，也叫我们不要惊慌，因为他是我们的神。他说他必坚固我们，必帮助我们，他必用他公义的手来扶持我们，所以他的应许是永不改变。所以他然后同时在还有在哥林多后书12:9的时候，就是说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想借助这些，就是说保罗所处的环境，他所受的那种苦难，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能够站立得住，也借助神给我们的那些话语，那种经文的确给我们也是一个莫大的安慰。特别是在我们弟兄姐妹当中，有些处在疾病当中，有些是在生活上或者是在其他很多事情也不顺利的时候，真的是求神真的是借助那种话语来帮助我们，来提醒我们，让我们真的是来依靠他，能够走出这种困境，能够感受到神的爱，真的是无论是在我们所怎样的境地，他的爱永不改变。也像今天那个Larry 长老跟我们所分享的情况一样，你看那个约伯所经受的，最后神的祝福真的是都在那儿，都丰丰满满。好，然后在这儿点，我就在想这个有一个问题，我就想问问，就是说我保罗就是提到他在过去的一切苦难中，神都把他救了出来。但为什么在下一章的时候他要被交电了，又提到又不把他救出来呢？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这个问题，是不是就是有一点好像很矛盾？就是说因为在下一章的时候我们会提到，我不知道你怎么想，我你可能有很多答案。就是说我们刚才也说了这些，你可能也是有很多想法。你说神是帮助我们的神，是我们的依靠，是我们的磐石，但为什么我就感觉不到呢？为什么我一直呼求好像神就没有听呢？为什么我还是在这种困苦当中呢？ 即便是就是说我有的时候就是说我读神的话语，我看见这些，你有时一说这些经文好像我也知道，但是怎么我就感受不到呢？我就还是在这种自责自怜的这种境地当中呢。我觉得借助这些真的是就是来提醒我们，我不知道该怎样回答，但是我觉得神真的是有他的美意当中，无论我们在怎样的境地，神也许就是要借助这些来磨练我们，来让我们经历这些，能够更加的看到他的荣美，更加的来依靠他，而不是让我们遇见困难的时候就远离他逃避他。这至于在这儿说到那神就是一切救他的神，保罗是主的使徒，他那么爱他，那为什么在最后的时候不救他呢？对不对？但是我是在想，就是说你如果思想一下哈，如果保罗每次，我们不说保罗，每个人我们都说主啊，你听我们的祷告，让我们一切事情都很顺利，身体健康，永远健康，那不是人人都，如果主每次都要这样照我们的清单一样踢下去，那是不是人都不死了，都不得病了？你可以想象嘛，你总会有那么一天，对不对？你觉得就是说你的日子到了要去见主了，就是说你总会用那一段时间来掐人家神啊，你怎么不听我们，对不对？所以这个里面的逻辑我想大家就可能清楚，我们在问这个的时候，有的时候这个逻辑跟我们问的时候可能就是一种相互矛盾的。在这儿的时候我觉得就是说那个保罗他在这明显的他是他相信自己是为主殉道的，所以他不是说神不救他，而是说他感觉到他的时间到了。所以说我想我们也是一样，如果我们到有一天见主面的时候，不是神允许的时间到了的话，我们也不会去见主的面。所以有的时候遇到一些困难，遇到一些难处，有时候我是想通过这个，我们不要处在一种循环的那种自怜，在询问为什么为什么。对，与其我是在想，有时候我们问为什么神不帮我，还不如多问问我自己，为什么我现在在这样的情况，神要我学习什么功课。但我在这儿讲不是说我在这方面做得很好，我是说我们真的就是这就是是借助这些话，我觉得是来提醒我们，我觉得是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是多看到我们自己。这个对不起，我们要稍微快一点。我们看到这个十二节，他说不但如此，还立志在基督里虔诚度日的都要受迫害。所以这儿的这个敬虔度日的，就是说是就是表示这种不随从肉体，不寻事情，不跟从世俗，不以罪恶妥协，也不怕得罪人，也只一心只是求神的那种喜悦。所以我想在这儿是就是勉励那种提摩太要坚守这种信仰，这种在面对一切痛苦的时候真的是能够忍受，也正如像今天那个 Larry 长老所教导我们的。好，我下面一个就是他说，所以有一个问题，我们就是说刚才也说到，是不是我们真的也来思想啊，就是说即便是在这么困难，在遭受迫害的情况，当然感谢神，我们在美国的话实际上是没有这么多的，你如果在中国大陆的话，现在你如果你说是基督徒的话，可能所受的环境跟我们这儿就完全不一样，所以你要公开的敬拜的话，你要去，所以有很大的挣扎。但是我们真的是，我们如果处在那样的情况，我们的境况会是怎么样，真的我觉得也是来提醒我们，来帮助我们，来兼顾我们。接下来就是说，他说只要作恶的和迷惑人的，越久越远，他欺哄人也逼人欺哄。所以说这个我们也看到，就是他的罪恶的必然结果啊，要也叫我们那个能够认识那种罪恶的那种真相。 这个时间好像又有点，对不起，我总是有点啰嗦了。我们下面来看看14到17，我们尽快快一点，好不好？这个我们简单把经文读一下，好吗？好，我们稍微超几分钟啊，我尽快把那个简单的说一下，就是说，很抱歉，他这儿就提到，就是说要把那个圣经真理牢牢的存在心里。我觉得我们在上一章的时候也提到，就是说那种存在心里，就是要坚持，要守住，要活出来啊，然后。在哥罗西书实际上也是有提醒，他说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劝道，互相劝勉，心必恩感，歌颂神。所以他这儿提到，他说跟随学的啊，我就想这个跟随学的不仅仅是指保罗啊，应该也包括那个提摩太的外祖母和他的母亲啊。那么很快啊，就把那个简单的说一下，然后15节他说到这些，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人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这个如果我是想，这个就是有时候可能就是有一点 confused， 所以我把那个英文的放在这儿。实际上按照他说圣经能使人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实际上你如果看那个英文的话，按照英文这个翻译过来，它应该是圣经能使你得智慧，以至于得着信心，得着救恩。这儿不仅仅是只是告诉你得着这种智慧，就是好像你如果看上面的那个中文的话，就觉得好像你只有那个智慧，但不一定得到那个救恩。但实际上它是让你有那种智慧，能够认识救恩，同时认识那个救恩，从而得到那个救恩。所以说他的重点我觉得不是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乃是因得着智慧而信耶稣基督，所以因此而得救。最后一个就是说这个他说圣经都是神所谋事的哈，他凡所神凡是神所谋事的圣经与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这儿就是我是想看到那个也把那个经文放在这儿啊，就是说这个你也看到，就是说他不是特别是这个里面有一段小处的，他说凡神所谋事的圣经，所以给人一种误解，好像不是是不是有些圣经是神所谋事的，有些不是，但实际上是不是这样的啊？所以说我是在想，你看他那是用的一个单数，在英文当中他是说所有的每一卷书每一个都是神所谋事的，他是说一个单数的啊。说到这个教训的话，可能就是主要是从指那种正面的来教训人，使人能够认识神和人的心意，那种读者的话相当是从反面来说，使人能够明白智慧，使人归正，就是说使这些出归的人能够回到那个圣经上面来，回到正道上面来，教导人学义，就是由浅入深，能够按部就班的学习，那种公义都是有益处的，就是说表示所以这些都是有功效的所以说我想这个特别是这段经文的话，我想大家是16章的话，很多人都熟悉，所以我想也就不再多说了哈，因为那个时间的关系大家我想今天就后面就稍微比较快一点，没有很多的那个时间可能也稍微过了一点，很抱歉啊。好，我们现在来一起做一个祷告好吗？慈爱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赐下宝贵的话语，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借着使徒保罗给提摩太的提醒和劝勉， 也成为你对我们众儿女的提醒和劝勉，勉励我们做无愧的工人，脱离卑贱的事，追求圣洁，做你的仆人，做贵重的器皿，为你所用。主，也谢谢你提醒我们，在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也提醒我们要躲开这些道德败坏的人，并留意抵挡真理的人，并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并为要受所的那种迫害做准备，将圣经的真理牢牢地放在我们心中，立稳在你的正道上，以你的真理做我们每天生活行事的那种规范。主，也恳求你赐福和保守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未来一周的生活都有你的带领，坚固我们对你的信心。这样的祷告祈求不配，奉我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好，谢谢大家。